今天我们进入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我们知道在第六章，我们一开始的那里就告诉我们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然后就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跟主跟门徒告诉他们主说他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主就把他深一步的向跟随他的人启示，就是说你们要吃我喝我，与我有份。那当然有人说这话甚难，就退去了。如果我们从时间上来看，第七章是经过第六章一开始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因为逾越节是等于是四月份啊，如果用我们的，然后祝棚节呢就是十月份。而且我们知道这也是主在地上最后的一个祝棚节，那换句话说，这是开始耶稣在地上最后六个月的工作的开始。那所以我们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里面的信息好像从外面一步一步的更进到里面去。那我们也看到犹太人这些祭司文士对主耶稣的逼迫也更加的明显。那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在跟随主的或者是在主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对主的认识还是很有缺陷那我们在这段的日子里里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有一些人，首先说到是他的兄弟，然后呢说到这些犹太人，然后有一些的兵丁，还有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对于耶稣的认识或者对耶稣的看法还是非常的模糊我首先这里就看到说，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可以看见你所行的，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给世人看。那第五节圣经就有个结论，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对主的这样的不认识就好像就给我们看到就哪怕是亲兄弟，如果你从外面来看，跟他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他们到底主耶稣是谁，他们好像还是没有把握还是没有把握。当然主的这些弟兄们他是站在主的这一边他不是站在反对的那一边，所以你就看到嘛，今天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站在主这一边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启示，没有父因为主对彼得说，彼得是第一个认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主说这个不是属于血气的告诉你，是我的父告诉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算是主的亲兄弟当然是主的弟弟了，我们这个因为主是头生的嘛，这我们要很清楚如果你读马可六章 三节那个就挤出这个几个弟弟的名字啊，啊，这个如果你读马太十三章那个也告诉你们，还有妹妹啊，就是这些人还是没有能够认识主是谁。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跟前呢、啊，我实在是觉得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啊，我有一次这个刘志雄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他后来走以后他就跟我有一个 comment 对我们，他说感谢主啊，你们当中闲杂人并不多。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有闲杂人呢？那换一句话说，他们当中有很多，因为又甚至是大教会。那什么叫做闲杂人？就是说没有一个真心来寻求主的，或者是没有启示的人啊。那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们实在求主给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叫我们实在里面啊，虽然我们是好像有人说是很亲近了啊，跟主一起长大的，但是他还是不认识。因为真正要认识基督是父的启示。当然如果我们读这章圣经的里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能够真正的相信认识主，其实啊、当时这些百姓啊啊、如果我们下边就是议论纷纷啊，十二节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他是迷惑人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这些人，你说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可能是有敌对，因为他们跟主耶稣有冲突啊，有利益冲突啊啊，或者，但是这些的百姓啊，甚至主的兄弟，他们跟主是没有，他们可以完全是站在主这一边，或者是 neutral 的。但是如果没有启示的话，他们还是不认识主。那我们如果我们从主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话，因为讲到摩西的律法啊，讲到几次讲到主说啊，引到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说来说去，这些人还是不信他。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信呢？我们是信什么呢？所以这个讲到信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们实在好像是，如果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一个空白的头脑，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信，好像有的时候还是抓不着头脑的，或者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 solid， 就没有一个根基不稳的。那我们看到主的话一直是讲他引到旧约的圣经，引到主的话，引到说是父差来的，然后就讲到父的旨意啊。然后他说，而且他讲到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所以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能够信，当然是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我们当时圣灵还没有到，但是他们这些人是有神的话的。所以我们的信如果不是根据神的话，我们只是凭我们的感觉，我们信，我们的信是没有基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开始就看到他的主的弟兄他的肉身的弟兄不认识他，城里边的百姓不认识他。我相信这些的百姓有一些是从加利利来的。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感觉，我这次稍微花了一点时间来看啊，原来主在地上那三年多的时间，他多半的时间是在哪里？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加利利。你看在这里，这是以后也是在加利利游行了，我们一算这么一游行就是半年。所以这三年多的时间，主在加利利的时间很多。所以为什么被称为啊，主是加利利人？那其中有一个原因，我相信就是 犹大的人他们拒绝主，将应令这个卑微的人，那些或者是一些穷苦的人是蛮有疾病的，很多人他们比较愿意亲近主。所以我们就看到主是与愿意与他亲近的人亲近。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是插出去讲，就是这些在耶路撒冷的，在过住棚节的这些人，他们议论纷纷，他们有一些人也是从疆域里上来的人，尤其是那些愿意信他的人，因为他们看到主所行的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他们还是不能够决定，不能够 make a decision 真正要信啊，因为他们看他所行的，看他所行的神迹这些他是好人，因为他是领人归向神，但是又看他跟外邦人来往，又不守安息日然后他讲的话好像跟这个摩西的他们表面上的这些的话好像有一些的冲突，好像他又是迷惑人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第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当然他们这里讲这个书是讲到旧约的圣经，他怎么能够，他没有去过拉比的学校，他怎么能够明白神的话呢？然后主耶稣在这里就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出来，他说，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然后就点出来那个很重要的一个经义，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叫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而且他说，人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太人他们是要去受宗教的学习才能够认识律法，他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没有上过我们的拉比学校，怎么会认识这个书，所以他们觉得惊奇但是主下面就告诉我们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呢？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这句话很厉害，因为你对于犹太人来讲，你不守摩西的律法，你就要该死的，就要在地上被剪除的。但是主说，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那反而整天就拿我来说，我犯这个律法，犯这个律法。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的人他们的心。主看为那个心最重要的不是你字面上照着摩西的律法怎么样来说，而是你的心到底有没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而行。如果你没有一个遵行神旨意而行的，你就不晓得这些教训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你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够认识神，能够分辨神的旨意，是根据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照着他而行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只是注重外面，只是注重字句，只是注重这些仪文，而没有查看这些字句里面的经义，也没有查看他们的内心。所以主在这里就很清楚的把他们带到摩西船阁里来点出来来点出来说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阁里。 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传染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啊。然后就一个结论，就是说不可按外貌，其实是应该是外面来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啊。这个公平，我相信是按照经义来定这件事情是对或者是错啊。当然，主耶稣在地上进到这个最后这一年的服事里面，犹太人就开始要杀他。犹太人定义要杀他，是根据五章十八节，他在安息日医治了那个啊，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医治了那个病人。然后呢，他还称神为他的父。那当时犹太人就说：“哦，你犯了律法，犯了安息日，你还说前往的话，所以要把他剪除。”但是主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说我做这些事啊，我不是求自己的荣耀，我是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而且我这样做是真的，因为在我心里面没有不义，反而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守律法的。”所以在这里呢，哇，这个犹太人就完全受不了，受不了。但是主呢还在帮助他们，就点出了这个安息日呢，安息日其实叫你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的意义，不是叫你们只是不要做这些事情，那个意义是叫你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叫你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活在主的跟前，叫人享受神所赐的安息，而不是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安息日你不可以去劈柴，不可以为自己做什么东西，因为神就不要你做你还做，那你这个人是完全活在自己的里面。但是安息日如果一个牲畜掉在井里面，你为了叫他能够得安息，你可以把他救上来。安息日为了实行摩西的律法，你可以为人行隔行隔离。那为什么我在安息日叫人真正的得安息，叫这个病了这么多年的人能够得着安息，你们去说我是犯罪而且要把我杀掉呢？所以主在这里说，不可以按照外面定是非，总要按照公平，按照经义进入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当主这样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又引起他们一番的一些的话啊啊，这些人就在这里猜测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他们又自以为是，以为他们知道。他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哪里来的，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出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也是他所差来的。”所以主一次一次的正面的告诉他，他是从上面来，从神那里来。他在这里是一个直接的宣布，他说：“其实你们不是不知道我，其实你们不是不认识我，你们应该认识我，你们有条件认识我，你们不肯接受我，是因为你们不肯相信。这个不信的恶心是从哪里来呢？是因为从你们不肯遵行神的旨意而来的。因为如果你们遵行神的旨意，照着律法的经义，你们的生活就不会这个样子。所以主在这里一次一次的点出来他们的问题呢，那他们就想要来捉拿耶稣。三十节，但是呢这里在这章里面有三次起码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头一次头一段就是说他的兄弟叫他去耶路撒冷，他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啊，但是我的时间还没有满，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当然这里的意思我相信很清楚的是讲到他在地上的一举一动不是方便的，就不是按着他想去或者人叫他去他就去，他一再的讲他是根据那差他来者的时间地点动作。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一次再次的讲他自己的时间是不方便的。那同样人对他呢，当时犹太人要除掉他已经哇气得不得了了，而且他呢又送到门上来，过节的日子跑到耶路撒冷跑到圣殿里面，那圣殿是谁的地方？你说是神的地方吗？应该是神的地方，但其实是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些人的地方，跑到他们的地方来讲教，这不是还示威吗？啊，几次要来抓他，这就是下不了手。为什么？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是从上面差来的，他的一举一动是主动的也好，人看为是被动的也好，其实都是神在后面来掌管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三十一节说众人当中呢应该把他抓起来了，有好些就信他，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哇，法利赛人听到就马上要派人去抓他，但这些差役回来就是说也是好像快点要信了啊。所以你就看到当主在这里讲的时候他宣告他的所作跟所事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来禁止他，然后主呢就一步一步的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然后就到了后来他在这里主就隐藏的把这里说了出来，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要回到差我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相信主在这里就开始隐藏的把十字架的道路向人显明出来而且呢说出他要在那里要做的带出来的果效。那我们进到最后一段，就是从三十七节开始，其实第七章三十七节这一个宣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相信这个第七章前面的这些的记载很多是要预备把三十七节三十八节主的宣告带出来，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如果我们读立位记祝棚节是当时摩西律法里面所讲的最后的一个节期，什么普尔日那是后来加上去的节期的末日，如果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那乃是第八日，第八日是严肃会又是安息日当时犹太人守祝棚节他们是七天每天都有祭司游行敬拜，然后拿着金的器皿把水从希摩亚池那里带回来，然后带回到圣殿 然后倒在圣殿中聚集在敬拜人的面前。在这里代表，一方面是代表神在旷野的时候供应了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纪念在旷野那些的日子。那当然还有一个预表性的，就是神的应许，就讲到弥赛亚的日子圣灵要浇灌下来。所以在这里主就这里说耶稣站着高声说，你知道当时在圣殿里面所有的教导的人都像我们今天一样都是坐着的，但是耶稣这里说站着然后高声的说，而且你看到那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而且是带着极大的负担在那里做出一个宣告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流出河水的江河来。你看主讲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说信虽然是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段话你看到这个，如果跟第四章主跟撒玛利在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说那个你又喝我所赐的水，就在你的腹中涌出有活水的一井的泉源。但这里呢好像这个气派完全不一样，那个好像是一个小的泉源那这个是一个大的泉源。而且如果你知道祝棚节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从预表的里边来讲，从以色列的节期来讲，祝棚节是最后的一个节期，是预表着国度的日子。而且节期的末了，就祝棚节之后七日之后的第八日又是一个安息日，那个安息是预表什么呢？那个安息是在预表进入新天新地。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当然当时没有人领会这个意思但是主所以他要站起来高声对说人若渴了，那换一句话说，今天你们来到我的面前，人若渴了，这个人若渴了有个意思，就是说任何人，不是只是你们这几个人，任何人如果你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有一个饥渴，有一个愿意这样的心，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而且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江河不是一井了，现在是江河了，这个是丰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指，当然三十九节这个解释，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就看到吗，这是主再一次把他上十字架复活升天得荣耀圣灵降下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启示出来。所以这一个节期的末了，在这里这一个宣告是一个说出基督要做人永远的丰富的供应。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基督做我们的，不单只做我们的生命，而且做我们的供应，而且从我们里面满出来，他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的感觉我记得我听有一些年长的弟兄讲形容到 Austin Sparks 弟兄，说他那个讲起道来啊，像活水的江河。他说在台湾的时候引出很多的轰动，那个时候，因为本来有个弟兄在那里好像还有供应的啊，但是这个 Sparks 弟兄一去啊，他们就没人听他讲了，因为他呢说那个弟兄讲啊是有水啊，好像拿一盆水给你喝一口，说这个 Sparks 弟兄一讲啊，好像到大海那一样，活水的江河。那我们就看到是什么原因，我不是说这个人厉害，是他接上了源头啊，而且他不是说给我们拿了一个东西给我们一点喝，说从他腹中涌出来，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杯子，我这个杯子是最大的杯子了，还是很有限啊，但是从他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丰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意思，当一方面指到是受圣灵，那我相信还有更远的意思，就是指到新天地在勇士的里面还是基督做我们的供应。所以在这个祝棚节的日子，主把这一个启示，大的启示向人讲了出来啊。那说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是很可惜啊，但也有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有人在哒哒哒哒哒，又引他自以为知道的疑问来起了纷争啊，所以有人要捉拿他，但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主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就看到，然后这些参议回来啊，然后这个参议都回答祭司长、法利赛人，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人啊。这个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人也要信呐。”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这位生命的主、神的儿子在那里宣告他所做的，宣告他所是跟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只要是有心啊，遵着他的旨意行的人都要信他，都要先信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进到最后这半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启示是越来越明亮，但是人的反对逼迫也越来越厉害，但是有心的人他们说这是基督，他说这真是那先知。所以我们实在看到，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啊，虽然这张圣经我只是稍微点了一下啊，但是我看到里面啊实在是带着权柄，带着生命，带着活水的江河啊，叫我们得供应啊，也叫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帮助。我想我停在这里，弟兄姊妹抓紧时间，来交通一下这一章里面的话。
我想我们从第七章里边可以更清楚的看见，就是人来到主的面前，不单只不认识他，就是人也是从外面去认识我们的主因为是从外面来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他们所看见的就只是表面，就是外面的事情。所以人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生活，来活在主的面前，来叫服侍主。但是如果没有里面的认识，那么还是坐在外面结果这个都不是神今天要的。但是相反来说，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 的生活，他的一生，他全是根据神而做的。所以他说啊，我的时间啊，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的时间还没有满啊，就是不是他自己去控制啊他自己的时间，还是连时间也在啊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也做的都是全是根据神，这是第一点呢。那第二点就是说在第七章里面我们有看见犹太人他们守节不论是朱棚节啊，还是逾越节啊，其他的这节气，那么我们就看见一件事，他们都是在按照神这个摩西给他们的律法而行呢。那他们守的是律法他们就是活在律法的底下这我们都知道不错神是给他们律法，但是神要他们看见的不是律法里边的规矩，乃是要他们看见律法的真义。那这一般人外面不错，他们是守着律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活在律法的精义的里边律法是限制人的捆绑人的给人没有自由的，但是精义我们却看见是显出神的恩典同样的，我们的主他是按照律法在那个时候来活，但是他是活在律法的精义的里边，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就是也是当时的人所不能够了解的。但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做很多宗教的事的动作，但是这是不是神要的，那么我们要留意。还有一点就是讲到下面主说人若喝了就可以到渴了就到我这里来。我就想主是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若渴了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们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人若不渴呢，不渴呢，人如果是不渴就不回到耶稣那里喝，对不对？这是相对的。所以人如果没有需要就不回到主人面前，就算是这个是活水的泉源，人若没有看见这个需要，人还是不能也不为跟这个活水的江河来接上来的。所以主的供应不错，是无限的是大的，但是人还是要来到主的面前，还是要看见他自己有这个需要。那神的供应，神的大能，神那个无限才可以在他身上来显出来。 所以我想就是到第七章的时候还是神是让我们来看见哈，我们要追求的要认识的是要从心底里认识我们的主，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的不是表面的东西，而是实在灵里边的充实。
话筒在我这边，我先分享一点我的看法，就是看这本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还是再次的就是看到我们主在那边一再的宣告他的所事和他将要所做的事，但是呢我们也这里神也给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刚才我们的弟兄也分享到了，我这里想就在这里想，我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抵挡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好像我们觉得当时的这些人都有些很傻，为什么就看不清楚呢？但是反过头来讲呢，我觉得其实这方面对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借鉴作用。我所得的感动呢，我是这样想，之所以这些犹太人这么去抵挡我们的主耶稣，其实并不是说他所做的他们没有看到，他所说的话他们没有听到，只不过是就如圣经里讲的，就是说他们的心给油给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过于相信自己，他们是凭自己去判断。那么这里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呢，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太相信他们自己的就是说眼见的事实，因为他觉得他太认识了这个耶稣了，他不过是约瑟的儿子，他不过是末将的儿子，他不过是一个跟他们一样的人，而且他们甚至他的那个外形长得还不如他们好看，对吧？他的技能可能也就是会点木工活而已，也没上过什么拉比的学校，所以说他们觉得他太认识耶稣这个人了。第二个阻挡呢，我觉得呢他们自认为他太知道圣经了，他们很熟悉圣经，因为他知道我的对圣经来说我是倒背如流，或者是我经过多年的就是说钻研，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他们所知道的那些只不过是头脑里的知识，所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或者说基督是出于伯利恒，乃至就是说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他们根本并不完全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在看这些时候呢，我是最主要的还是在反省到我们自己身上。其实在我们灵命的成长过程中，我们觉得很多时候也在以这两个基本出发点呢去看待事物。第一个出发点呢就是说我们太过重于看重我们所眼见的事实，我们不去相信不去思考那个未见的事实，我觉得一个相信我们的基础应该更放在那个未见的事实上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太过于自信我们在钻研神的话的领会上，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忽略的我们是从生命里头来读经，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神的话变成我们的生命，这边我们的经历，我们生命上的经历，而只是停留在那些就是说头脑那些的所谓的圣经的知识上。我相信如果是我们也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头脑的这个知识上呢，我们一定就会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不会那么全面的，不会那么严密的去把这个圣经的所有的真意把它给明白出来，或者我们进入进去。就是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觉，就是说对我们现在的这些人神的儿女在生命追求上的一些自己的就是说感受，我觉得应该我们看这些过去的事情，主要的还是要对今天在我们今生 人生命的追求中要有一个借鉴。我是想这样。当然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今天就是说想在前面分享的，我想前面提出来，我想听听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主要是看那个在这一章里头有一节就是我不是太能够过得去的。一个呢就是说就是33节跟34节，实际上是34节的下半部分。我先读一下，就是说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就是说呢这一节话呢，就是说如果是从中文的方面来读呢，好像没有什么难处，都是指就是说当时主耶稣就是说预先宣布他那个受死复活然后升天的那种状况。但是我在看英文的时候呢，我就有点难处，特别就是34节，他的前半节呢是用的将来时，后两节呢后半节呢是用的现在时。那么我当时理解是不是一个从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在人他是有时间的划分，在神呢他没有时间的划分。所以说耶稣呢尽管是指着那个当时的未来的事来讲，但对他来说他是现在事，所以他是 I am。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会不会又会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就是主当时所在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实际上也是跟神是在一起的，那么你们这些不认识我的人你们也不能去。就是呢，所以说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看法。所以说我这些方面这一点不是太能够理解，所以想听听弟兄姐妹的分享。
就是说我上两个礼拜没来吧，但是我都听了，听录音的，就是说有些问题呢，我就觉得这个最近我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犹太人说他表面是遵守律法是吧，但是实际上呢律法最重要的是主的讲的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你的神，其次是爱别人如自己是吧，这是总纲，也是最主要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生命记里都看了，就是说也是你要爱你的神，除了主耶和华以外你们不能有别的神。然后呢就是在生命记里头神呢再三呢对摩西讲，他说你要对以色列的会众讲，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你们的主是圣洁了，我已经把你们从这个分别出来，从世界分别出来，这是最根本的事情。那世界是什么呢？就自己的内心跟外在。内心呢就说你自己是不是交出来了，外在呢就是撒旦的引诱。那对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从这里头我就说这个约翰福音是真是一步一步的深入，就说你怎么能够尽心尽性尽意来尽力来爱你的神，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假冒为善，我们现在大家很清楚了，就觉得这个那个法利赛人呢就是假冒为善，是不是？那就是他为什么假冒为善，就是能归咎于说他注重仪文，他干什么，他为什么会注重仪文搞外表呢？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这是最根本的。他做了这些东西呢都是维护他的利益，这最根本的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会就是会造，就是不理解不理解，我说他不是不理解神不理解主，而是不愿意交出自己来，我觉得是最根本的。那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对我们自己来说的话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也是很假冒为善哦。你心里知道要这么做， 应该这么做，但是你做了呢又是另外一个，表面很粉饰你自己，觉得你很好，而实际上呢你内心的自己的东西很多。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尤其到现在，有时候我就是很发愁，我说现在主要来越来越近了，为什么教会呢搞得越来越也不像话了，为什么呢？其实都是假冒为善，拿了就信主的这个招牌，而其实呢赢自己的福利，就这么个回事。那这个跟佛教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就把它做成一个宗教了，宗教就是，宗教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主在这个从第二章、第三章到第七章步步深入，上礼拜那个王弟兄也讲了，就步步来深入这一点，我就谈这个。
这样我就交通一点，因为我觉得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呢，我觉得在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说，为什么那些人不信？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是就是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我觉得这是主要是当时的犹太人，就像刚才弟兄讲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是说因为利益冲突，因为他们自己的当时的那个，就说他们所做的那些宗教的系统和这个主耶稣的有矛盾，他们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的问题，他们求人的东西而不求神的东西，所以和主发生冲突，他用敌意要杀耶稣，这是一帮人。但是其实第六章到第七章，我觉得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就是说按外貌或者就按外面来看主的人，包括到第八章，甚至说你们是以外貌或凭肉身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说主耶稣这个地方，甚至到第六章说的，为什么他要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说这么难的东西让他们来领会呢？我觉得是实际上就是把他们领到一个地步，你不进到里面没有办法下去了，你必须进到里面去看。我觉得主耶稣说这个话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这个话从我们 听起来确实有点难，有点生硬。实际上但为什么主要说这个话，就是说你们必须进到里面来，你按照外面的你就理解不下去了，怎么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必须进到里面去。我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讲，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按公平，就按经义，按里面的东西来断定的是非。就如果立志遵循神的旨意行的话，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我觉得这个地方他说那个他们都一个都没有守律法，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律法其实生命记十八章那个地方说的也是律法，我觉得也应该是律法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生命记十八章那个地方可以和地方对照起来看，我觉得虽然很短呢、但是实际上那个地方的意思也说得很清楚。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不用翻，就是说当时在生命记十八章说，就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当受的话传给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然后你回过来看这个第七章第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你把这两节话也对起来一看就知道，耶稣的话就是说，我的话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吩咐我说的，你们听我的。说你把这两个地方如果真的是你能够领会的话，就对起来看，自己很清楚说明他就是那一位。但是呢，他们始终是掏不出一点，就哪一点就是弟兄们讲了，因为他的出身他的外貌你一看好像就不是那一位，因为摩西当时是什么地位，他是什么地位，经常始终过不了。我觉得对于这一批人呢，他并不是从就像弟兄讲的，他是 neutral 或者说他是中立的状态，他并不是因为就是说他跟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敌对的，他是一种叫鱼丸也好或者看外面也好，他进不到里面去。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不是很有把握来，可能弟兄姊妹可以给我纠正我说不对的话，就是说三十八节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这个地方腹中啊，他没说头脑里面也没说心里边，他就说个腹中。我感觉这个地方是不是从字面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内住的话， 是在我们，如果是落脚在我们的肉身的指位置，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但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我没有这个把握。还有说是在里面是没有问题，但是他这边用个腹中这两个字，是不是刚好有字面来解？当然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把握来讲这个话。
我记得有一次啊，这里37节是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刘志雄弟兄来传福音，正好用到了这一节，那就讲到节期，从世界的人的角度来说，节期是欢乐的，但总有一个末日。那么我觉得这里第七章他特别讲到的是祝棚节。我想祝棚节从预表是指千年的国度，它是对进新天新地之前的一个预备。但申命记16章里面也讲到祝棚节的时候，也有一个意思，因着那一年的土产，那一年的收成，到神面前一个感恩的心。那么我想当初耶稣特别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边来喝。就我感觉中，为什么他们不信？一个是里面和外面的问题，另外一个也因着里面的心思没有跟上神的心思，所以说没有觉得渴。今年土产又丰收了，今年又过了一个祝棚节，反正明年再是神怎样的来神的保守又是一个祝棚节。在人的心中，人的心思中，这些也就满足了。那么我个人，因为我会有一句，怎么会让我有点提醒呢？因为当一开始主耶稣就是他的兄弟对他说弟兄对他说话之后呢，他有一句话好像突然插进去了一句，他对第七节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那就是说耶稣上去祝棚节不是为了要显扬一些什么事情，他不宣扬不怎么，他是为了要做出那件事，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那么恶的是什么事呢？我觉得17、18节我觉得当中有些可以扣上。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然后18节，人若凭着自己说，就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前面是一句是恶，后面一句是不义。那么38节，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那我想圣经中有一句的经上所说是以赛亚书55章，因为以赛亚书55章一开始就说，你们一切干渴的就当就近水来，里面是讲到跟那一段是扣得上的。然后以赛亚书那一段读下去的时候，读到第7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他讲到恶，讲到不义，那么第7章也是讲到恶，讲到不义。那么他们的恶和不义根本是在哪里呢？根本是他们没有求神的荣耀，他们没有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而行。那也就是说，如果从人自己的满足来说，我一年一年祝棚节过啦，也有收成啦，只要没有像原来拜偶像那样嘛，那个被掳啊怎样，就一年一年的在这个宗教里，好像人就满足了，好像人就觉得不会有渴的，但是没有去寻找的是神的旨意。就是他们在他们的里面的心没有真正的是完全的是向着神。如果完全的向着神，神在人里面放下了永远啊，神在人里面有一个计划。如果人真的是向着神的话，人应该是觉得不能因为这些好像地上的满足，属天的事情还没有达到的话，人应该是渴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真的是心是完全的是遵着神，所以最后他们觉得那些事情就已经满足了，所以就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觉得渴，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明白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他们自己来。我想这当中也是一个他们的一个捆绑。
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的交通，虽然不是说整个船面的都包起来，但是那是很重要的点，弟兄姊妹都能点得出来了。那我想那就把你名字忘了一下子，顾斌弟兄都提到的那个问题。我想在创世纪在约翰福音3章的里边呢，这有一句话就说到我们的主的所示的，那一个呢就给我们会很容易给我们在这个点上能抓住。在 约翰福音三章那里头主说了一句什么话呢？那在地的人就在天的人子，那这个是说到主的所事。那他虽然在地上做一个人，但是站着他的作为一个神的那一个事实来说，他永远是现在的。那所以他在那一个一提到他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本来就是在那里，他在地他仍旧在哪里，他没有到地的时候他固然是在哪里，但是就是他到了在地上做了一个人，他仍然是在哪里。所以那一个时间上的点上，我想弟兄姊妹们是很容易能掌握得到的，领会得到吗？你会得到那就好。因为在底下下边我们今天碰到有一个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和这个时间性很有关系的。那我想我们来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从整章来看的时候呢，好像主在当时，因为那个是主最后在地上的半年多的时候了，因为从这个时间再往后半年主就钉十字架了。那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的里头，主就把当时整个的叫做神的百姓的这些犹大人他们实在的那个光景摆在神的面光的底下。那么所以他如果我们留意，虽然第七章跟第六章当中是隔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但是从属灵的实际上面来说呢，那个时间是连上来的。上面吃过五饼二鱼的人，他们在那里显明他们对主的不信，那最后剩下十二个，还有当中一个另外要踢开的。那么在接下来呢，自己家里的人，肉身的家里的人还是一样的，对着我们的主没有相信，他在家里是老大哥。那么弟弟们对他来看好像这个哥哥并没有什么。那是整个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当人一乐在外面来看事物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能脱得出。而特别在当时那个犹太人的中间，他们从外面来看事物是有根据的。那个根据是什么？底下所提到的那么这么一些，整个的来说还是律法的那一个观念。那么这就牵，所以我们能抓着这一点，那看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七章几乎是我们的主把律法带到给定罪的那一个地点。当然这个给定罪不是说律法本身是罪，而是说人乐在那个律法的那一个影响的不准确的里边的去的时候，那就产生这样的一种定罪的事情。那么我就想到，当我们的主一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他就直问那些犹太人，那当然这主要的是那个宗教的那一批人物了，你看下去，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他们说我们哪里会想去杀你。那主就说出了，你们杀我就是为了我不守安息日。那一下就把那个整个的问题从人的那一个外表的表现带回到那个问题的核心那里边去了。那为什么提到那个安息日的那个问题呢？那一个是在他们当时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守律法，除了守者其俗了，除了献祭，那么安息日是他们每七天里边就要面对的一件事实。那你在这七天的里边，你有一天不守这神的自己的那个吩咐，那你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那他们守安息日呢，只是看你对安息日的外面的那个表现有没有跟上来，却没有留意到那个安息日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意思。约翰福音里边没有提到我们的主说我是安息日的主的这件事，但是我们也可以撇开这一件事情不管，我们就管安息日的那个。我们当时看到主对犹太人说， 你们那么看重安息日，其实你们根本就不守安息日。你怎么不守安息日呢？他说安息日实在是什么意思，你们还抓不到。那主在这里就提到一件事，像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的主也提到其他的同样的事，那在这里提的主就是说，我们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就受隔离，那这个是说是律法给他们的，但是结果主说这原来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的。如果有一个男丁生下来他第八日是在安息日，那会不会因为安息日的缘故他不去受隔离的？这是一个很简单很实际在他们中间的那个问题。但是感谢主了，主说你们还是一样的受隔离，那你们不是也犯安息日了吗？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在约翰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的里边，那里就提到了有牛羊，你去放它，放这里也提了牛羊，在那边也提到牛羊，但是那边是说到一个女人，她在安息日得了治病。那么主就说，牛羊你们才放它出去喝水、吃草。那么你在安息日叫一个女人得的，她是亚伯拉罕的女儿啊，在那一天让他们起来，那你们怎么说？那说整个我们的来说，你看我们看到整个犹太人把他们对律法的那一个焦点完完全全是放在守那些节日的那种的光景的里边。那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就说得非常明确，你要真的要去注意的律法的话，你必须要注意律法的那个真意。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头来，来到第一章了。那弟兄姊妹，当你回到第一章的时候，你留意到有一节的经文是说得非常明确的。如果我们不是在后面的话，一直在留意它，我们就觉得那句话摆在那里的意思好像并没有太重要。那现在我们开始已经可以有相当的那一个资料来确定圣灵把那一句话摆在第一章里头的那一个目的了。那是什么呢？律法是从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是摆出一个什么事情呢？摆出一件事情，律法不错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律法有他律法的那一个要求和目的，但是律法的那个要求和目的乃是要带进神的儿子。这就回到刚才我们弟兄特别提到的生命第十八章的那一段话。那对于那一段话，对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非常的留意的，因为整个新约里边所有的那个问题都和那一节正经文是发生直接的关系的。那么在那好像最近我们在基督学房里边弟兄姊妹们就读到那个生命记，就我出了一个考题，其中一题和这个有关系的，但是绝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没有抓到这个点，他没有抓到那个点，那个就是说基督比律法更高，因为律法是从神出来的，但是律法的目的是要带进基督。那所以在那个地方是说到，你们若不听他的话，他就要从民中剪除。我想好些弟兄姊妹常听我提到这个事情，那我全守了律法，但是我不听主的话，那我要不要给剪除？很显然你就看见那个话已经说了，你要是拒绝主的话，你守进了律法里边所要求的一点一滴，你那个结果还是要给剪除嘛。很明确的把基督的那一个权柄放在那个律法以上。那当然在现在在约翰福音的里边，我们的主没有把这一件事情摆出来说 你们看我是谁，你们怎么用律法来对付我。主没有做这个，主只是很轻柔的在那里说，你们说要守律，说守律法，但其实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律法是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献祭呢？你可以回答说，那是神给我们的方法。那你为什么要守节日呢？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纪念。那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对律法本身来说，你完全做对的。但是对神传律法那个目的来说呢，那是完全有距离的。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在现在来到第七章的时候，主是非常明确的把这个事情抓得很明确。那么那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弟兄所提到的那几件事情，在严格说起来，在这里起码提到三次，主说他的时候没有到。当然具体的是两次，但是有一次没有那么具体，但是那个话语还是这个话语。那说到这样的一个话是什么呢？那这一件事情，一面是说出我们的主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直接的根据是根据父，要把父的心意带出来。那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出他和律法那个关系并没有冲突的，他只是在那里把律法所要显明的那个经意来表达。正因为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底下人要抓他却没人下手。那为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但从实际上来说呢，从实际上来说，那个时候抓主并没有把律法所要达成的那一个事实显明了出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引出底下一个很重要的事，刚才我特别也稍微提了一下，那就是节日的末日，我们的主所宣告的，对那个事实的过程来说，用什么从字句上面我们都可以了解到那一个。但是有件事情我们不能不留意的，我看当时刚才弟兄姊妹们那个交通啊，都是交通到我们那个具体的经理这一方面，当然就是很好。但是你要回到主的话当时的那个光景呢，我们不能不要注意到主当时说话的那一个目的。他说人要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在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注意了，因为主的话是说到什么呢？那我们中文圣经就是这样说，我们中文圣经是这样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那这个是当时的事实，当中有些字句在中文上面是加上去的，但加上去也清楚，你不加上去了就更清楚。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在这里说的不是说当时的事，主在这里说的是说前面要发生的事。那这个前面要发生的事情，这一个点很重要。追求灵恩的人他们就抓着这一个来做好多的文章，但是我们要留意当时主说这句话不是说那个情形。主当时是说到将来人若信我就必得着那个圣灵做永远的充满，这个事情不是当时发生的，是以后的日子发生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把这个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在将来那些信的人他们要得着灵，因为那时候灵还没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得着荣耀。那我们很清楚的晓得主得荣耀这个是指着他从十字架被杀埋葬然后复活进到荣耀里。那这个事情来了以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那圣灵才给差遣来。那说在整个的事情，你站在当时主说话的立场来说，你看到这是主在那里宣告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件很大的事情是对着那些将来接受主的人，他们要给带进一个什么极大的那个荣耀的里边去。那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主当时说到这样的一句话，对今天我们在新约里边的人来说，每一个人都已经经历过来了。那我们经历过来的这许许多多人呢，都没有一个是按照律法的程序来去接受的，那是按照什么呢？按照主在这里的那个宣告，主说将来有些人要信我，那么等到将来就由我们这些人去信他，我们这些人一信了他，圣灵就进到我们里边来。为什么？因为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圣灵也已经给差遣了过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正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就引出一个结论了。那个结论呢，那批人就说，这一个人要必须要把他抓过来，因为他这些人都是不懂律法的百姓。弟兄姊妹留意，他们眼中就是那些宗教的人物，那是当时的那些站在外头来统管着人的那个宗教的思想的那一批人，他们的眼睛里边怎么看人呢？他看所有这些人都是不懂得律法的，不明白律法的，所以他的话是说的那么清楚。那这是不明白律法的百姓，他们要说他听要去信他。如果你真懂得律法，你就不会信他。你说要信他就是不懂得律法，你们这些都是不懂得律法的。那么这个话就好像把亚尼西姆里边的那个感觉挑动起来了。尼格迪姆里边的那个感觉挑起来了。尼格迪姆就说啊，就说啊，如果真的是按照律法，你都没有去问他，怎么给他对话，你怎么能定他的罪呢？啊，人就一大堆的话，你是说到这的最后了，说以利亚扎利利了没有出过先知，一大堆的题外的话来。那感谢我们的主，圣灵把这个事情记到这里就停下来了。那么如果我们懂得圣灵把这个话一停下来的话，那底下的还有一些话该说但是没有说出来的是什么呢？那显然就是说这批人乱说话。是不是真的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呢？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不管。但是因为用着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看到这一个，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在第七章的里头，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从表面上面来看，好像是我们的主跟以色列人中间有了对犹太人中间有了一些那个道理上的那个争辩，但实际上在他们整个的交谈的里边是把一个事实很明确在那摆出来，那就是说主一直说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没有到这件事情改换成时间到了，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如果说时间到了，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时间就是说不再是在那里讲律法上的事情，就完完全是讲那一位从父那里差来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因为是他要把那一个那个江河从人的腹中流出来， 人要得着这，人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祝福。正如刚才我们的弟兄特别提了，这个话说在什么时候呢？说在祝棚节的末了，就是人在那里庆祝丰收，人在那里在享用那个一年的这个劳动，到了最后的日子可以进入安息。在那一个时候，主说出你们还是饥饿的，你们真要得着那个流出江河的那样的满足，就不是祝棚节里边的那些五谷啊、牛羊啊的那个收成，而是到我这里来，接受我来做你们的生命，把你们带进那个荣耀的丰富里。我想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第七章里边，你认真来说，里头所提到的事情并不是太复杂，但是确实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信仰上，我姑且用这个字，在当时人的信仰上所造成的那一个误解，带到一个要接受结束的那样的地位上。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我想我就这样稍微补充一下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所交通到的。